慧灯之光。六，中阴的窍诀，雌成罗珠堪不住。一，中阴概论。所谓临终的窍诀，就是讲述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往生。藏密关于临终的窍诀，基本上就是宁玛巴的文解脱法。藏文典籍中宣讲临终窍诀的中阴文教得度及文解脱，已经在20世纪20年代先被翻译成英文，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比较广，所以也可以作为修习中阴法门的一个参考资料，只是不知道翻译的如何。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这次不可能讲厚厚的整本书，而只能简略的讲一讲其中的要点，以后有机会再学广的内容。藏传佛教的几个教派，如萨迦、格鲁派，都有临终窍诀的教言，但宁玛巴的文解脱却讲得非常具体，它属于大圆满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修行人，对如何面对死亡应当有相当程度的把握，不然的话，就算这一世修得很不错，但在经过中阴以后，由于前后世的相隔，这一世修学过的到下一世可能都遗忘了。另外，如果不懂得中阴修法，就会错过很多非常好的解脱机会，所以中阴修法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修中阴法，就能将前世的所修与后世的修法机会连接起来，如此则一世世的修行才能得以绵延不断。要是没有连接的方法，即使这一世修得再好，也不能保证下一世同样好。当然，修行层次很高的人不会有这种顾虑。除此之外，临终窍诀都是必要的。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在临死之际，没有任何人或东西能起到作用，唯有绝对的孤独与恐惧，因此要有所准备。平时行善回向也算是一种准备，但针对性不够，也不具体。而宁玛巴的文解脱法所讲的临终窍诀，则是面对死亡最实用的方法。据舍论认为，前后世之间的过程是中阴，这与我们通常的认定相同。但在密宗的中阴法门里，生老病死的过程都称为中阴。从投胎出生到这一世临终前的中阴阶段，称为生中阴。在临终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的中阴要到下一世才会再重复，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管它。但未曾经过的三种中阴，却是我们必须要掌握，且将来还要面对的，即临终中阴、法性中阴、轮回中阴或有中阴。如果在这三个中阴当中都没有获得解脱，就得经过更多的中阴，也就是要再投胎出生。三种中阴的定义如下：如果生了致命的大病，则从发病开始逐渐走向死亡，直到死后法性中阴出现之前的过程，就是临终中阴。在临终中阴之后，开始看到强光，听到嘈杂的声音，出现很多愤怒本尊等景象的过程，就是法性中阴。从投胎前寻找身体以及开始投胎的过程，就是有中阴，或说轮回中阴、受生中阴。在这三种中阴期间，都有获得解脱的机会。密法中讲到许多死亡的前兆，例如《上师心地》中就讲了最远的乃至最近的前兆，此处就不多做说明。最近的前兆叫做隐没次第，因为人在健康时是依靠气脉明点的能力而生存的，到临终时，气脉明点内外的能力便逐渐消失，这个消失的过程就是隐没次第。如果能掌握最早的死亡前兆，然后修一些密宗里的长寿仪轨，是有可能避免死亡的。但前提必须是当事人的寿命还未走到尽头， 眼前的死亡征兆只是一种违缘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仪轨则可遣除此种违缘，让寿命延续下去。最近的前兆应该是在死亡前短短的时间内出现的。在其他的中阴法门中也讲到过隐没次第，在普贤上师言教的破瓦法中也有相当完整的叙述隐没次第的内容，能知道这些内容基本上就足够了。这些前兆是非常准确的，无论是在自己或病人身上发现这些前兆，都表示已经接近死亡。我们也见过有些人在出现了一两个书中所讲的征兆之后，便在短短的时间内死亡了的情形。前兆出现之后，就要准备中阴法门。人在生前必须最少对一个法门，比如生缘次第、菩提心，或最好是上师瑜伽的修法有一定的把握才行。如果生前没有修过任何法，到中阴时就会比较困难，但中阴法门对这些人还是会有些帮助的，所以生前修法很重要。修过法的人在看到隐没次第出现时，就知道自己已经接近死亡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准备修持中阴法门，但这只限于因病而逐渐死亡的人。如果是意外死亡，比如车祸等，就来不及修中阴法门。当眼耳鼻舌的功能开始逐渐停止时，就是外在的隐没次第。内在的隐没次第虽然每个人都有，但因为出现得太快，所以不一定能感觉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当外表的呼吸完全停止，心脏不再跳动之后，大脑的细胞也彻底死亡而不会再运作。但从佛法的角度就不是这样看。佛教认为，当外表的呼吸停止之后，人就进入一种昏迷的状态。虽然心跳停止了，但内在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消失，此时旁边的人说话、念经的声音都还能够听见。这个阶段过后，就会出现一个空间，我们称之为激光明，这是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当所有的杂念都消失之后，就会回到这个最原始的状态当中。一个上等根基的人将生前所证悟的道光明与死后的激光明融合在一起，就是激道合一。还有一种说法，将原始的激光明称为母光明，将修行所证悟的道光明称为子光明。激道合一在此处被称为母子光明合为一体，无二无别。中阴时能在这种状态中修行是最关键的，如果此时能证悟，就不会再流转轮回。如果在这一生中对光明、空性或大圆满的境界没有任何概念的话，中阴时要证悟就非常困难，因为光明的出现极为短暂。然而，对大圆满的境界有一定把握的人，此时就有可能获得解脱。另一种临终中阴是，如果在上述的光明境界没有获得解脱，则在激光明中又会产生意识。意识的出现是由于没有彻底断除烦恼所致。从产生意识到法性中阴出现之前，也有一段比较安静的时间，这又是一个可以获得解脱的机会。否则，在法性中阴开始后，愤怒与寂静本尊出现的同时，也会有可怕的声音及景象伴随而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吓得昏过去，根本无法抓住这个机会修行。但在法性中阴出现前，却有一段比较安静的时间，在光明中又产生意识，也可以说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身心。从自己的感觉来说，这个心和身体与从前的没有两样，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肉身，只是一个像在梦中那样的身体而已。因为在这段比较安静的时间中，仍可以看到自己从前的家与亲人等等。 所以有些人会因此而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死亡。虽然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证悟，但对修法没有任何概念的人，连自己死了都不一定知道，所以就更顾不到其他的了。以上简略地介绍了临终的过程，下面讲述临终解脱的窍诀。二、中阴的窍诀。一、临终中阴的窍诀。当隐没次第出现之后，就可以确定自己即将死亡，此时该做些什么呢？也就是说，临终中阴的窍诀是什么呢？第一，要断除所有对世间的留恋，不论是对亲人、财产或其他世间妙欲的留恋，都要完全断除。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得解脱，因为这些贪恋会牵引我们再入轮回，而且再回来时也不一定投生到人间，而是在六道中轮转。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断除所有世间的牵连。第二，要忏悔以往所造的罪业。如果是没有受过戒的人，这一生中所犯的就是一般的罪业，如受过戒，则不论是别解脱戒、菩萨戒还是密乘戒，任何违背戒律的罪业，此时都要忏悔。第三，对一生中所造的罪业不能有后悔心。原因何在呢？因为如果此时对过去的罪业心生后悔，则会畏惧死亡，以致是后来要修的一系列法都受到影响，甚至被破坏。所以这时对过去所造的罪业不能看得太重，只需在心中轻描淡写的带过就够了，不能因此而后悔，更不能对死亡产生恐惧。不仅没有恐惧，而且要对即将面对的死亡心生欢喜。一般人恐怕难以达到这个境界，但修行人或修行到一定层次的人，或对中阴解脱有相当把握的人就做得到。因为对这些人来说，死亡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可以得解脱的修行机会，这在平时是不可能有的。既然对死亡无所畏惧，且能欢喜面对，自然就能安心地修接下来的法。修法的具体内容如下。我们应当思维自己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虽然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死亡，但却一直没有利用死亡的机会来提升自己的修行，所以到如今仍没有解脱。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临终的窍诀，所以自己一定要抓住死亡的机会，依靠这个窍诀而得到解脱。这是第一个发心，生前发愿要往生莲花生大士的刹土或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人，此时就要发起猛力的渴望心。如果平时修的是阿弥陀佛，就祈愿通过这些临终的窍诀让自己成功的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平时修的是莲花生大士，就祈愿通过这些临终窍诀让自己成功的往生同色吉祥山。这是第二个发心。这两个发心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华智仁波切的一个非常略的临终窍诀，是集西藏度亡经的精华而成的。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提醒自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得到解脱，二是要极度渴望往生到极乐世界或其他净土，这两点是最关键的，我们必须要做到。在发心之后，接着就修自己平时修的法，然后在这个修法中停止呼吸，能这样做是最好的。如果平时是修菩提心，此时也不要改变，就修自他相换等法。如果平时是修本尊法，如金刚萨埵或上师瑜伽，此时就照样修，然后在修法中自然停止呼吸。若不能停止呼吸，就要反复的修，直到呼吸停止。西藏曾有个笑话， 一个老喇嘛带着个小喇嘛。一天，老喇嘛告诉小喇嘛说：“我要往生了。”并叫小喇嘛将他的法衣拿来，然后穿上法衣，照着佛涅槃时右侧平卧的样子，等待着死亡。小喇嘛哭着坐在门外，可老喇嘛躺了大半天还是没死，最后只好起来了。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好死亡的前兆吧。如果隐没次第掌握得好，就不该有这种情况出现。上述内容是华智仁波切讲的临终中阴窍诀，他认为在这些要点中，最关键的就是强烈的希求心，一定要往生净土。二、法性中阴的窍诀，能在临终中阴获得解脱的，必须是上等根基的人，因为只有在生前将大圆满修得很好，才有这种可能，所以这种人不多。至于其他人，就要看能否在后面的两个中阴获得解脱。临终中阴过后，就是法性中阴。何谓法性中阴呢？前面提到，在临终中阴的光明中，又有意识或念头出现，开始时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死亡。后来因为发现天空中没有太阳和月亮，脚踩在泥地上不见脚印，照镜时不见身影，才晓得自己已经去世。中阴时的天空是像秋天凌晨的天空，只微微地透出一点光。中阴身的世界就是这样。为什么天上没有日月呢？因为人在脱离肉体以后，就离开了气脉明点，所以也脱离了中脉。中脉的上下两端有红白明点，而日月正是红白菩提明点的显现。人活着时能见到日月，就是因为有红白明点，而死后却不再有红白明点，所以就见不到日月。因为此时能看到自己的尸体，看到亲友在哭泣，并看到自己生前住过的房间等等，所以才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死了。但有些人仍然会跑到亲友前高喊：“你们不要哭啊，我在这儿。”可是因为亲友们都听不见，所以也不加理会，死者便会因此而生起嗔恨心。此时法性中阴的景象就开始显现。在法性中阴时，会出现地、水、火、风四种恐怖的声音。水声像汹涌的海涛声，地声是如同整座山崩塌下来的巨大恐怖声，火声像大森林在燃烧的声音，风声则犹如一连串的巨雷声。然后出现红、黑、白三种悬崖，虽然这三种悬崖实际上是贪嗔痴的现象，但因为不能了知，所以会升起极大的畏惧，继而又会出现寂静本尊、五方佛，最后是愤怒金刚。如果不是学密的人，此时会极端害怕，就算是将五部大论学得再透彻，戒律再清净，平时文思再精进，如果只学过显宗经典，而没有学过密宗的临终窍诀，此时仍然会非常惧怕。由于惊恐万分，就四处寻找依处，但始终找不到。法性中阴的过程就会在这样的惊慌中度过，而根本无法在其间掌握任何有用的时机。如果是学密的人，哪怕是最下等的根基，此时至少能认出这些都是常见的本尊，就不会太惊吓，也才有机会修习中阴法。因此相对来说，修习密宗的人更容易把握在这个阶段获得解脱的机会。法性中阴的窍诀是当四种恐怖的声音、三种悬崖、四十二尊寂静本尊、五十八尊愤怒本尊出现时，首先绝不能惧怕，继而要了知这些都是新的现象，并且要知道 这些声音和悬崖对自己不会有任何伤害，因为自己已经脱离了肉体。虽说有一个梦幻般的身体，但这个身体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所以无需害怕。就是要这样安慰自己，从而断除恐惧。当本尊出现时，要认清他们只是本尊而已，没什么好怕的，这点极为重要。然而生前没有见过本尊的人，此时要不怕也很难，因为愤怒本尊的相貌确实是很可怕。经书中讲的窍诀，就是生前要多看这些愤怒本尊的相，要认得这些愤怒本尊。譬如愤怒本尊中也有愤怒相的五方佛，大幻化网则有100尊本尊，这些都有唐卡可以请，对每一个愤怒本尊手中的法器、面相、身形都要熟悉。在中阴时，这些本尊一定会出现，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内心的现象。为什么这些内心的现象现在没有出现呢？在活着时，呼吸的气不是在中脉，而是在左右二脉。在死亡以后，气就会自然回到中脉。纵使现代医学无法证明这一点，但往昔的高僧大德都亲身经历过，我们每个人也不可避免的会有同样的经历。当气回归到中脉以后，就会现前新的本性。新的本性有显空两方面，空的部分是在生死之时都没有什么差别可言，但在显现上，死后就会有这些本尊的出现。这些内容不仅现在的医学科学无法解释，就是显宗的经典对此也没有提及。藏传佛教有前义与后义之分，前义是佛教在印度还未遭到破坏时传进来的，所以相当完整。除了前义宁玛巴一些非常殊胜的序部讲到过这些细节以外，在后义的经典中只提到有各种光及声音的出现，而前义不仅讲到光及声音，更对本尊的出现有巨细靡遗的描述。中阴时本尊的出现是必然的，而我们当前能做的就是去认识他们，只有这样，在中阴见到本尊时，才不仅能认出，并且可以知道他们都是自己新的本性，然后祈祷本尊加持自己在中阴时能得到解脱，这是较低层次的窍诀。而高层次的窍诀是了知本尊是自己新的本性，之后就安住在大圆满的境界中，外在本尊的现象此时会逐渐消失，而融入新的本性之中，如同修金刚萨埵时最后要化光融入空性一样，中阴时也会有这样的次第。以上是法性中阴的窍诀。不论是临终中阴或法性中阴的窍诀，之前都必须要有所准备。当确知自己将死时，如果只靠自身的能力去做这些观想，会相当困难。这时，如果能有曾经为自己传讲过文解脱或大幻化王等序部的上师在场，就最好不过。假使没有的话，找一位密宗戒律清净的金刚道友也可以，再不然就找一位戒律比较清净的学密者，实在都找不到的话，就只好请一位口齿清晰的人，将文解脱的内容按照7期49天的划分方式，在49天中每天将当天的内容清楚地念出来。在念诵之前，念诵的人要告诉临终者，某某，你将要死了，我现在要给你念诵文解脱，你一定要记住我所念诵的内容，并要讲明中阴时会经历怎样的状况，到时该如何面对、观想、认识等等。一个将死之人能记住这些吗？一定能，因为人在生死关头要过的关是最难的。为了度过这样的难关， 所以听者一定会听得非常仔细。再说，人在中阴身时，会比生前聪明九倍，因此一定能记得清楚。死后的窍诀，就是要在亡者的耳边，按照文解脱中每天的内容，来念诵介绍中阴的词句。如果有尸体，就在尸体的耳边念；如果没有尸体，则可以通过密宗的方法将灵魂召回来。例如，在亡者生前住过的地方，或平时睡的床旁念经，都是有用的。当然，最好能在尸体边念。在念诵之前，先要呼唤三遍亡者的名字。有些人在中阴阶段的时间不到49天，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通常替人超度，要念诵49天文解脱。到了法性中阴时，不论是五方佛或是愤怒金刚的现前，都有一定的顺序。因此，书中都已根据这些顺序安排好每天要念什么。中阴阶段的所有现象，在《文解脱》这本书中都讲得非常清晰，包括100位本尊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每位本尊的面貌、事物、法器等等细节。虽然书中的内容很多，但在描述每位本尊现前时，最关键、最有用的词句是：这是你心的本性现前，不是魔，所以你要放下所有的恐惧。不仅无所畏惧，还要知道这是心的本性，并安住在本性当中。当然，如果已经证悟大圆满，需要安住时，自然就会安住。如果没有证悟的话，要安住也不是那么容易。但学过密法的人至少不会惧怕，并且也会知道这些都是本尊。在了知这两点的基础上祈祷本尊，则中阴时就可获得解脱。三，有中阴轮回中阴的窍诀。虽然很多人都能在法性中阴时得到解脱，但业障深重的人在这个阶段还是不能解脱。在五方佛及愤怒金刚等等都过去之后，就要开始投生，这就是有中阴或轮回中阴的开始。中阴身是有神通的，如果超度的人不用心，或是密乘戒不清净，具有他心通的中阴身立刻会知道并产生邪见，从而堕入地狱。书中也讲到，中阴身时稍微有一点烦恼，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此时特别要防止所有烦恼的产生。同样，如果能有一点出离心或菩提心的话，其正面影响也是可观的。在有中阴的阶段，最关键的窍诀是持清净观。所谓的清净观，就是在看到他人的不足或短处时，心中不起邪见。譬如在脸上有污垢时去照镜子，镜中就会显出污垢，但这些污垢不是镜子里有的，而是脸上的。因此，在看到他人有所不足时，也要思维是自心不清净，而不是他人有过失，并将这些人都观想为本尊、上师及大悲观世音菩萨，继而将他们观想在头顶，并猛力祈祷。在有中阴时，会出现很多投生的前兆，四周像是在刮风下雨，又感到寒冷，并急于找一个可避雨的地方，这就是快要投生的征兆，而且是要投生到恶趣，或是看到楼阁、亭台、花园等，并想要进入，这就是投生到善趣的征兆。将要投生时，就会看到父母交合，如果要投生为男人，就会对母亲生贪心，如果要投生为女人，则会对父亲生贪心。在看到这些前兆时，就要持清净观，并利用窍诀来防止投生轮回。一，要将父母观想为上师、佛父、佛母，并向他们祈祷顶礼，做易患供养，求法。 虽然这时已是中阴的后期，马上就要投生，但还是有可能防止投生而获得解脱。二，如果还未能防止投生，就把上师佛父佛母观想为任何本尊佛父佛母或大悲观世音菩萨做易患供养，并猛力祈求以获得加持和成就。三，如果还未能防止投生，就要坚决断除对父母的上述贪心。四，如果还未能防止投生，就要了知所有中阴现象都是自己内心的幻觉，都是如梦的假象，所以不能执着。五，如果还未能防止投生，就要了知一切现象都是心的显现，心的本性本来清净光明，然后专注于光明的境界之中，依靠这五种窍诀，就一定能防止投生而获得解脱。以上是密宗所讲的中阴窍诀。修升起次第的人，如果能在平时经常观想金刚萨埵等本尊，在中阴时将见到的所有景象，包括山河大地，乃至临终中阴时的四种可怕声音和三种悬崖，都观想为佛的坛城，就可获得解脱。修圆满次第的人，则始终都要强调心的本性，要知道一切都是心的本性，然后安住在本性的光明中，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在这些过程中都没有得到解脱的机会，就要预备投生了。这次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三种中阴，各个中阴阶段的具体窍诀以及临终前的准备步骤。作为个人的中阴窍诀，这些应该是足够了，但如果是替人超度，则需要更广的窍诀。以上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宁玛巴的临终修法。三，修持菩提心的临终窍诀。有些人在一生当中都只强调修菩提心，他们在临终时的窍诀又是什么呢？就是要依靠五种力量往生。一，善种力，就是要在死前播下善的种子。具体做法是，首先要断除对自己所有财产的留恋，然后供养给三宝，而对自己认为最有功德的善行则可以特别强调。譬如，如果认为放生最有功德，就可以将财产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用来供养三宝，其余的都拿去放生。如果认为供养僧众最有功德，也可以同样的将少部分的财产做其他用途，多数拿去供养僧众。这只是比喻而已，经书中并没有提到确切的比例。二，愿力，就是要发愿。如果当时有能力的话，就应该做七支供，包括观想和念诵七支供的诵词。如果没有能力，就应当思维，但愿依靠自己三世所积累的所有善根，可以令自己生生世世不忘菩提心，并且能生生世世修持菩提心。再进一步发愿，但愿生生世世都能遇到讲经说法的大乘善知识，然后祈祷上师三宝加持自己能实现这些愿望。这种一心一意的发愿就是愿力。三，破痴力，就是要破痴我执。此处主要不是指人我、法我，而是在人我、法我基础上所升起的自私心，这才是最关键的破痴对象。破痴的方法就是要认清自己多世以来受苦的缘由就是自私心，包括这一世遭受的死亡痛苦，以及过去世曾受过的无数次死亡痛苦等等，都是因为自私心。自私心在世俗地中是一种错误的念头，在圣义地中则既无我也无生死的存在。因此，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坚决断除世俗地中出于自私心而常有的 我要、我恨、我喜欢等等念头。这就是迫斥力。四、引发力，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动机，也可以说是一种发心。譬如，如果准备明天早上5点起床，则在今天晚上睡觉时，就下定决心，到时一定要起来。一旦有了这样的决心，则明天早上就算没有闹钟，也会自动醒来。阿罗汉要入灭定时，同样需要引发力。譬如，如果要入5天的灭定，而要在第6天初定，则在入座前就要预先发心，不然的话，在入了灭定之后就不会升起任何念头。如果没有引发力在先，又怎么能在第6天初定呢？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临终时，引发力的作用就是决定从临终、中阴直到往后的生生世世都不离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一定不要忘记修此愿行菩提心。如此强烈的决心就是引发力。五、串习力。如果生前修过愿行菩提心，临终时也照样修此二菩提心的话，其修法的能力会因此而增强，到临终时就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此时的行为也很重要，如果能坐起来，就以毗卢七法而坐，如果坐不到，就右侧而卧，右手托腮，并以右手小拇指拉住右边鼻孔，然后从左鼻孔出气，并修持慈心与悲心，即以呼吸法来修自他相换等等。继而要知道所有内在外在的现象，不论轮回或涅槃，都是心的显现，而心的本性从无始以来就是远离一切戏论的空性，了之后心就安住在空性中，然后在这个境界中等待呼吸停止。如果呼吸仍然没有停止的话，就要反复的修，直到呼吸停止。这就是修菩提心的临终窍诀。文解脱中也提到，虽然临终的窍诀有很多，但最好的就是修菩提心的临终窍诀。由于我们现在已经在修菩提心了，万一在来不及修生缘次第之前就要死亡的话，能以修菩提心的临终窍诀而死也是很好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修持菩提心的临终窍诀。因为法王如意宝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我们当然也要选择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平时修过往生极乐世界的法，临终时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方向。如果生前没有任何准备，此时就会手忙脚乱，从而不知何去何从。所以我们绝不可忽视修法与窍诀的重要性。